各位早上好，在这里呢，祝贺大家新年蒙恩，主恩满意啊，很高兴你们能够在这个过节的第一天来一起的敬拜我们的主。在等待他们来的时候呢，昨天呢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有提到一些的事情啊，给我短短的时间再重复一下。那我说，这个犹太人的过节哈，是在他们的他们希伯来人的热历七月的一日啊，这是记载在利未记第23章。那在那一段的经文呢，23章23到25节啊，那这七月一日在犹太人的热历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大概是9月10月份啊，他们是看月亮，这个月亮那最圆的时候呢，就是他们过节的时候，所以有时候呢是在9月尾，有时候是在10月初啊，那他们把他们过节的日子呢称为 Rosh Hashanah。那若我们看利未记的话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啊，他们过节啊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守安息日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据圣经十诫里头呢，我们要守安息日为圣。所以呢，在他们的年初一的时候呢，他什么工都不做，他们来到圣殿来敬拜神，也会献上祭物啊，献上祭物呢，来表明来表示他们感谢神一年的看顾以保守。所以他们把第一天呢先献于神啊。那我们也是照着这个圣经的这一段记载呢，那每一年呢都有在这个年初一的时候呢，有这个敬拜的时间。我们看踏入新的一年，今年是什么年呢？猴年啊，猴年啊。那昨天我也提到哈，这个十二生肖呢，原本在古时呢是用来记得人的寿岁。因为有十二生肖嘛，所以第一到第最后的一个就是12年哈。那属猴的今年应该是12岁、24岁、36岁，然后你算下去啊。那很可惜的就是，人呢就以这十二生肖呢，生肖呢来算命啊。所以他们看这生肖，然后呢算一个人的命。我认为这个是一种迷信，我们不好去相信。可能昨晚上你们有看那迎新春的节目对吗？每一年呢结束的时候都会讲到这十二生肖哈。那讲到猴年呢，大体上算命家都说这一年不好啊，好不好不在于人所说，所以每一天的。每一年呢都是在神的掌控里啊，我们相信神在掌控。好，非常欢迎我们中国的同胞们啊，你们终于到了，我们等了好久了啊。很感谢神，你们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起的敬拜。好，请坐。欢迎欢迎，前面还有位置，来在前面。好，刚讲到我们刚踏入了这个猴年啊，那再一次呢，在中国的同胞们当中呢，我再一次祝大家的新年蒙恩。那讲到这个猴子啊，这 这一个动物，那你们想一想，在圣经有没有提到这个猴子这个动物呢？哦，我们很想去，很少去想到，对吗？若是讲到羊啊，一定有，对不对？龙一定有啊，龙。想到还有什么？啊，这马啊，可能就一定有哈。那想到这个猴子呢？圣经有没有提到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在圣经里啊，有两处的经文呢，有提到啊这一个动物，请打开到《列王记上》第十章。那另一处的经文呢，是在历代志下九章二十一节。这两节的经文呢，是讲到同一件事情啊，所以我们不会看历代志下的，因为是同样的一件事，同样的记载。我们只要看列王记下，对不起，列王记上第十章。第十章，列王记上第十章。第二十二节。列王记上第十章二十二节说，因为王，这里的王指着所罗门王，有他设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，三年一次专带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啊，看到这两个字吗？猿猴啊，那这个猿猴两个字呢，是我们中文的翻译。那在很多的解经家呢，他们认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猴子哈，猴子，就像从江苏来的弟兄们哈，你们知道，这个连云港有一个花果山，对吗？那花果山上呢有很多的猴子啊，所以呢，这里所讲的呢，就是那一类的猴子。那无论是猿猴还是猴子呢，但这里很明显的圣经有讲到猴子哈。那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呢，所罗门王有很多的船只，那每三年一次呢，船只都会带很多东西回来，有金银啊，还有当然其他的，包括一些的这个动物啊，这里提到的有猿猴，有孔雀啊。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带到这个以色列国呢？那我有曾经问过一位朋友，我说为什么他们把猴子带到以色列去呢？他说因为所罗门很喜欢猴子。所以我在想，是吗？所罗门很喜欢猴子，但是圣经却没有这样的记载哈，说他喜欢猴子。在加以研究的时候呢，我发觉到其实不是这样啊，因为在九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这个，所罗门的一些船只哈，尤其是西兰的船只呢，它的船是靠这个红海，靠红海啊，那就是靠近什么国家？埃及，对吗？靠近埃及这个国家哈。那我在去查考的时候呢，我读到这个埃及人呢，他们很喜欢猴子啊，他们会把猴子当作是宠物来看待，然后呢，他们也会用猴子呢做礼物送给人。所以既然呢，这个船只呢是靠这个红海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看到有这，他们就会把这些猴子啊放在船上，对吗？啊，以为是送给以色列国的，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缘故呢，所以我们看到船只呢每年都会带着这些 动物到以色列去啊。那犹太人对猴子的看法是怎样呢？他们没有一个特别的看法，只是当然有猴子在国内呢，他们可能把它放在动物园里啊，我不知道在古时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有动物园啊。好，这是讲到圣经里头呢，其实有记载两处讲到猴子的事情啊，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数算主恩。你看，我们刚过了一年的时间，过去的一年我们有不同的经历，有些人可能因为疾病而度过了一个很艰难的一年啊，有的可能在家庭里在工作上呢遇到考验，也算是艰难的日子。我们大体上来讲，我们都度过一个很平安的一年，对吗？那感谢神，我们住在新加坡这个国家呢，有没有天灾人祸的事情？人祸偶尔会有，因为偶尔呢，我们会听到有意外，但没有天灾，所以我们都过着一个很平安的一年。无论是艰苦的一年或者平安度过一年呢，当我们回顾的时候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神的恩手在带领，在保守着我们。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呢？那弟兄姐妹，在过这个新年的时候，让我们也能够有一段安静的时间，再回顾，看一看神如何的祝福我们，直到我们能够数算主恩。那刚才讲到犹太人的过新年，对吗？他们会有聚会，会有献祭，这些的聚会呢都是要使犹太人能够去纪念主的恩典。那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实在能够知道神如何的赐福于我们，那知道神的恩典呢之后呢，我们知恩也要图报，对吗？我们也要做出反应。那今年我们要怎样的来过呢？以基督徒的身份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更爱我们的主，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用多一点的时间来侍奉神，希望是如此。好，再翻回到诗篇第六十五篇，从这一节经文里，从这一段经文里头呢，我们要看几样的事情，讲到这个数算主恩。诗篇六十五篇，请打开到诗篇六十五篇，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。这篇诗呢，没有指定以色列国的某一个历史的阶段或者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啊，所以它的标题呢，只是说大卫的诗歌交与灵长，只是这样简单哈。通常呢，若那一篇诗呢以以色列国的历史哈有关系的，它上面就会讲到，对吗？这里没有讲到，所以这是一般上的这我们说诗篇。从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篇赞美诗。所以第一节说，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
产完。
所以讲到西安的人要赞美神，所以这一节第一节呢，就为这一篇诗呢做一个介绍。他说神啊，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呢，希伯来人呢用了好多的词汇来形容神啊，很多的词汇，当然没有一个词汇能可以完全的把这位荣耀的神把它完全的表明，因为我们人的这个知识有限。这里神呢就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神是同一个字，它的原文是以罗星 Elohim， 是希伯来文字。那它跟就是刚讲的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同一个字，那大家都可以背创世纪一章一节嘛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背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所以诗篇第六十五篇第一节呢，神啊，就是以这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呢同样的一个字。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呢，这里当诗人说神啊，他指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若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，神在六天呢创造了世上所有的东西，包括人的被造，我们人是神所造的而不是进化，神造我们。所以神赐给我们一样很宝贵的东西，就叫做灵魂。所以我们人是万物之灵。那今早呢要看大家看到的就是诗人所说的这位神，就是那一位创造者，那一位大能的神。因为他是大能的，所以他创造了宇宙和万物。所以诗人就向他祷告说，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。那西安这两个字呢，是指着耶路撒冷，有时候呢，西安也指着犹太人。所以当我们说西安的时候，有时候是指着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一群人，犹太人，有时候是指着那一个城叫做耶路撒冷。那这里很明显的，他说西安的人是指着耶路撒冷的居民，耶路撒冷的居民等候赞美你。那弟兄姐妹，在这新年的开始，我们来赞美神。然后第二节说，第二段第一节的后段说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，将你所许的愿要向你偿还。那我们新年的开始有没有向神许愿呢？很多人喜欢在这个年岁的时候呢许个愿，对吗？那在这里诗人说，我们向神许的愿我们要偿还。让我把第一节的第一段和第二段把它连接起来。这里讲到犹太人等候赞美神，所以他们为着什么事情赞美神呢？所以他们从他们的生命，从神怎样带他们的国家，然后他们赞美神。比喻一个犹太族的家庭，今年他得到很好的丰收，记得以色列国呢是一个农业的社会，尤其是在古时的时候是一个农业的社会， 那每一年他们都有大丰收，当然偶尔面对的一些这个天灾的事情呢，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丰收啊，但基本上每年都有很好的丰收，所以得到好的丰收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感谢神，可能他们也会向神说，神啊，我要把从我所得的这田地里所得的呢，我要献上十分之一，所以他们就许了这个愿。那诗人这里在提醒犹太人，诗人是大卫，因为标题告诉我们是大卫哈，他提醒他的同胞们，当你们向神许愿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要向神偿还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向神许愿呢？可能你在去年你说，神啊，我要用多一点时间来看圣经，可能你也说，我会每个主日都来敬拜神，你可能说，我从你所得的那里的金钱呢，我要奉献。那希望我们所许的愿，我们会偿还。接下去呢，从第二节到第十三节呢，我们看到三件事情，诗人用这三件事情呢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纪念主恩。你不能够数算主恩，除非你能够纪念主的恩，对吗？那我曾经有告诉大家，以前我有这个习惯，就是神怎样的带领并赐福呢，我会把它记载在一个小日记簿，那这样我们可以去数算主的恩。那这样的一个练习啊，或者操练呢，是好的啊。可能你可以有一本簿子啊，你分把簿子呢分成两个个子，一边你可以写你向神所祷告的是什么，祈求的是什么，在什么时候向神祈求，然后另一边呢，你可以记载神在什么时候应允你的祷告啊。所以求的得应允的，那你若是一年这样的看的话呢，我相信你必定能够看到神的祝福啊。好，纪念主恩第一件事情，从第二到第四节，我们看到诗人他纪念神听祷告，他纪念神是听祷告的神。第二节说，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，这是第二节所讲的。当我们说神是听祷告的神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后面加一句话，他就是那一位眷顾我们的神啊，他听我们的祷告，他是眷顾我们的神。我相信大家都有向神求，求神保守，对啊，让我们出路有平安，希望我们有如此的祷告哈。若我们还没有这个祷告的习惯，当然我们看不到神应允祷告的恩典，那我们需要开始祷告。所以在这里诗人说，神是听祷告的神，他是眷顾我们人的神。所以纪念主恩就是纪念他听到我们的祷告。第二，第三节说，罪孽胜了我们，至于我的过犯你都赦免了这他听祷告，然后这里他说他赦免我们的罪。你看弟兄姐妹，我们过去的一年相信有犯错的地方， 向神向人有犯错 的地方，希望我们不会把所犯的错再带入新的一年。那首先我们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吗？不知道，所以若不知道的话，那这是我认为了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不知道犯错了，若一个人他吸毒，然后他看不到吸毒对他有害，他说没有问题啊，那这对他来讲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对吗？同样若我们犯罪而继续的犯罪，而不知道我们处在罪孽里面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但这里诗人说，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感谢神，当我犯罪的时候我能够向神悔改，而神的话语应允我说他会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洁净我一切的不义。那诗人还有一句话说，东离西有多么远，神也把我们的罪抛到多么远。当然东离西有何等的远，神的慈爱，神向我们的慈爱也有多么的远。神不忘记他向我们的爱，然后神也说他不记得，他不会把我们所犯的罪呢牢记在他心里头，感谢神，这是神的话语的应许。那第三点，第四节说，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，我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。那第三点呢，是讲到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知足，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享有美福。讲到神的殿宇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看诗篇八十四篇，但是今天早上我只要简单的提到诗篇八十四篇。在那里诗人说，我宁愿住在神的殿中看守他的门，胜过在外面与恶人在一起。为什么诗人如此的看待呢？因为在神的殿里头啊，有恩典。在神的殿里头，我们会看到神向人显他的爱。在神的殿里头呢，我们有盼望，所以以色列人呢很喜欢到神的殿，无论日子怎样艰难呢，他们都会等待那上帝的殿的那一天。那犹太人呢，一年三次，他们一家人啊，无论住在什么地方呢，都会到耶路撒冷去朝圣，是敬拜神。所以这里诗人告诉我们，在神的家里我们有美福，神赐福于我们，我们要来纪念，我们要懂得数算主恩。所以这三点呢，是在这个分段的大段的第一段，就是他听我们的祷告，他眷顾我们。那从第五节到第八节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呢，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，就是我们需要去纪念的，我们要纪念神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神。请看第八节，第五节，对不起，第五节到第八节。第五节说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必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。好，读到这里，所以这里讲到神是拯救我们的神。好， 果你看这整篇诗呢，这里是形容到犹太人，所以当拯救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讲到救恩啊，而是一个在困难的当中呢，神拯救了他们。这一段从五节到第八节，当你读的时候，你是不能够读到有什么的这个灾难，诗人没有提到什么的灾难，但是他用了一些词来告诉我们，比方说他说第七节，使住海的响声和其中的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在这里暗示什么呢？暗示了一些可能是打仗的时候，可能是敌人的威胁，可能是一些天灾，虽世人没有很明显的提到，但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呢得到这个暗示。以色列人经过许多的艰难的日子，无论怎样艰难，神都拯救他们，他们脱离了，他们胜过了敌人来攻打他们呢，神也兴起人来拯救他们，所以在这一方面他们看到主的恩典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日子过得怎样？很艰难吗？处在病苦中吗？我们靠主能够胜过。在过去的一年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很艰苦，但那一段时间也过去了，现在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所以我们看到神每一年在带领着我们，愿我们能够常常的感恩，数算神的恩典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在最最苦的时候啊，是神亲近我们最明显的时候。所以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，他在身上有一根刺，他求神把这刺除掉，对吗？神却没有。那神对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。你看到吗？在他最最苦的时候，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。然后保罗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，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，因此我喜欢夸我的软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软弱的时候呢，神的力量护庇着我。弟兄姐妹，当神考验我们的时候啊，其实他要施恩给你更大，所以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。最后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呢，这是讲到神怎样看顾这个大地啊。新年是大地回春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我们看不到啊，中国的同胞们你们就看到哈，在开始这个冬天的时候啊，叶子都掉到光了，对不对啊？那这时候呢，春天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叶子又长出来了啊，小鸟又飞回到这个树上，所以大地回春。其实每一天我们都看到神在这个大地上工作，他降下雨水，对吗？他降雨露水，这些都用来滋润这个地，那使到地呢能够长出植物来，使到我们所耕种的地能够发芽，使到我们人有足够的食物。所以最后的那一段很简单的就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享有这些好东西的时候啊，记得神恩待我们人， 我们看不到，不是看不到，而偶尔我们 很少去注意到，但神却是这样的工作。那在中国的弟兄们，你们这个有农作业吗？所以你插秧的时候，四个月后你收割，对吗？收割。那在东北的地方呢，你们有稻米，有麦，对不对？一个季节你们是种麦，有一个季节是种稻米，哈。所以神滋润这个地，使到你能够有一个好的丰收。那你丰收了，你收割了这些稻米呢，然后呢就卖给我们，我们新加坡没有稻田，米都是从中国还有其他国家来的。弟兄姐妹，在这新年的时候，我们有美食，有佳肴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懂得感恩。所以今年这一天的信息是数算主恩。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主在你身上的恩典呢？希望我们都能够看到，然后用时间来感谢神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上帝，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你要赐给我们新的力量、新的恩典，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感谢你过去一年的看顾与保守，我们知道在这新的一年你也同样会来保守我们，赐福于我们。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天的时间，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谢谢林牧师的宝贵的分享，勉励我们。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让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，来向神献上感谢，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施下各样的恩典。好，这是我们预备心来回应神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要奉献，然后同时来唱诗。434首数算慈恩，唱到第二节的时候，我要请招待员来为我们收奉献。
又是一见苦难如同大波浪，又是忧愁山等几乎要绝望，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，必能叫你惊讶离世